信，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祝福所有来到你面前的，祝福讲的跟听的，让你温柔身体软弱，没有拦阻话语的释放。愿主在我们当中啊，今天继续得荣耀啊，让你的话语临到你的百姓，把饥渴慕义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愿圣灵做成你所要做的工作。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仰望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做任何事情要成功，有三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动机 motivation， 第二个 purpose 要目标，第三个 strategy 要有做法。做任何事情，这三个动机、目标、做法。读书要读得好，你要有动机啦，而且要有目标，你要有做法。假如这三个里面，你觉得哪一个最难？动机、目标、做法，你觉得？做法，我们华人都是讲做法。你若谈恋爱要成功，你婚姻家庭要成功，请问是动机、目标、做法哪一个最难？目标 OK， 现在又变成目标了。OK， 假如你要服侍，你要服侍主，要传福音，请问动机、目标、做法哪一个最难？开始有动机了，三个都很不容易，但是我说很重要，很重要是 motivation， 有心就有路，阿们。只要你有心的话，你方法很容易找得出来的啦。没有心，其实给你做法也没有用。我记得我牧养过一个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啊，那在台湾有一个弟兄啊，他考大学，考大学，他就坐不住，就是坐不住了。可是我们在台湾就一定要考试，考试，考试才能够进大学。所以他甚至坐不住的时候怎么样？他就找到同伴把他绑在椅子上读书啊，好辛苦给他混到了一个 college。可是后来他出来工作，后来他就想读书了，后来他想学英文了，后来他竟然来美国了，后来竟然在这边得到一个 PhD。所以一个人想读书的话，拦都拦不住；不想读的话，把一本本像说，你把一匹马，你可以把一匹马拉到水边，你可以强迫拉到水边，可是你很难强迫他喝水。动机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家孩子们，孩子，我们三个，我有三个孩子啊，特别是两个女孩子，哦，回家的时候我们都有分别的做家事嘛。我说做家事，做家事，洗碗，做什么？哎呀，好累哦，好累哦，好累哦！啊，这躺在沙发上，我让我休息一下。一接到电话，怎么样？马上精神百倍，可以讲一个钟头，一点都不累。Motivation， 他有兴趣，有心就有路。侍奉所有事情都是一样。OK， 同样，你要把家治理好一样，你要对你的太太有兴趣，你要对你的先生很有兴趣，你要对你的孩子有兴趣。所以我跟我太太研究我们家三个小罪人很多年，到现在还要怎么对付他们。你要有兴趣才有，你要有 motivation， 做法很多，目标也很简单，但是那 motivation 困难。所以今天我要讲传福音要步道，第一个是要得到 motivation， 要得到动机跟动力。请问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动机动力在哪里？你要先知道。现在我就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啊，假如为什么基督徒啊得救以后，上帝要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上，不把我们提到天上去？这世界上蛮苦的，我常常跟我们弟兄讲，这是一个悲惨世界。读书很辛苦，工作也很辛苦，有工作好累，没有工作被 lay off 也很累，有家没有家，单身很孤单很痛苦，结了婚以后更痛苦，哎呀，夫妻相处很痛苦，那孩子一个比一个难带，怎么办？那干脆少生或者不生，很痛苦。那活在这苦难，是我们信了耶稣，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为什么耶稣不把我们都提到天上去，把我们摆在这苦难的世界？你觉得呢？为什么 基督徒得救之后，上帝不马上把我们提到天上去，来两个两个谈话好不好？我喜欢我们是啊座谈，你跟你左右的谈一谈好不好？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答这个问题啊，你动机啊，对，为什么？我们得救之后，上帝不把我马上提到天上去，练习讲一下，不然我请你上来讲哦，好不好？对，对话想想看 ，Why？ 动一下，动一下，这个椅子好像很难动啊，你觉得呢？猜猜看也好嘛。为什么基督徒得救之后，上帝不把我马上带到天上去？天上很好哎。要更多人得救，因为今天讲传福音嘛，哎，没有错，没有错。天上有多好，你知道吧？我讲一些让你流口水，好不好？有多少人到过天堂的，请举手。都没有哈，我碰过有到天上又回来的哦。我们服事主那么多，特别过去几年，我不知道有一个人，他上帝天堂到天堂去来回几次，他的孩子也上去几次，天堂好的不得了，好的漂亮的不得了。在天上啊，好的不得了，那边充满了爱，哎，充满了爱。然后树上的果子，他一伸手就什么，果子就这样掉到他手上。哦，那吃下去的时候怎么样？他看到有人丢在地上，哦，怎么可以这样？太不环保了嘛！啊，就发现，砰，那个果皮都没有。天上漂亮到不行。杨师母有这样的经验，做梦而已，梦到跟耶稣同在，好的无比。天上是很漂亮的地方啊。当然，我也碰过一些到地狱里面回来的，最近很多这样的情形。到地狱里面，很痛苦的回来。所以，我们要想未来的结局啊。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们基督徒说：“未知死，焉知生？”你知道未来到哪里去很重要哦。哎，你有把握到天上去吗？还是有把握到地狱去？要想清楚哦，谁能够去要弄清楚哦。当然要去天堂嘛，对。但进得去吗？能不能进去？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这边只有老人家比较接近我们人生的终点。好，牧会就遭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形。有一次我心脏病送到台大医院去急诊，就有一个台大的一个学生啊，那时候我们在大学那边修路啊，就被那个机械所怪手打到脑袋，送到医院以后后来就死掉。妈妈冲进来就哭啊，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妈妈的哭声，当场就死掉了，送到医院就来不及了。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死了以后到哪里去？我们需要面对这个问题，这是蛮严肃的一个问题。基督徒得救，重生得救，我们说永生是现在就可以得到的，对，得到耶稣的生命。那为什么上帝要把我们摆在这个苦难的世界？腓立比书保罗告诉我们说，他在两难之间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可是呢，在地上也很重要，为了要建造教会，所以他就做了一个选择，仍然留在这地上，因为要尽功能。今天假如说得救的基督徒全部提到天上去的话，请问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怎么办？这最简单的一个问题。请问基督徒信耶稣得到了什么？得到了永生啊。我们昨天讲信耶稣得永生，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是一个 enjoy 上帝同在的生命。耶稣就是上帝的同在。我们被造的时候有两个目的，第一个享受神，第二个要分享神。我们被造的时候，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上帝把一切好东西都给他，这世界的王本来是亚当夏娃的，上帝要他们享受这世界，并且上帝也要他们去怎么样，去服侍这个世界。神造我们有一个律，就是他给我们祝福， 也要我们带出祝福，因为我们是照他神像，照他的形象造的。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一个上帝，我们上帝是一个爱的上帝，是一个分享的上帝。当人类犯罪堕落，就是我们不愿意分享，不愿意活在爱里面。世人都犯了罪，下面一句是什么？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什么叫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就没有耶稣的形象，就是没有爱的了，就不会去分享。所以我们救赎的百姓是什么？是要来爱神爱人。所以整本圣经在讲什么？就一件事情，就是分享，爱我们上帝，爱周围人，就是这上帝的旨意。我们听到听到听到，所有道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并且爱人如己，就活得像耶稣一样就对了。耶稣把那个爱活给我们看。所以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得救之后，上帝把我们摆在这苦难的世界，他要让我们除了得到他的祝福以外，我们门招是要去祝福别人。所以亚伯拉罕神选召他，有没有？神祝福他，而且神不只是祝福他，给他这个给那个，神要让他有土地有后裔，让他成为大国。可是上帝把他的同在赏赐给亚伯拉罕，并且让他成为一个 blessing， 不只给他 blessing， 而让他成为一个 blessing， 让别人碰到他怎么样，就碰到上帝的同在。这是亚伯拉罕之约，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同意吗？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我们亚伯拉罕子孙是做什么的？就是领受祝福，并且带出祝福的人。这是我们在世界上的目标，目的是这样子，领受祝福，带出祝福。所以我们在地上只不过是要反映耶稣，反映上帝的荣耀而已。今天上帝差遣他儿子来，耶稣来到世上，他所做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好不好？第四章，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先把动机的问题先解决了。约翰福音第四章，34节啊，约翰福音第四章34节，耶稣有一次门徒，他跟耶稣在谈话，说，请耶稣吃食物。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不知道的。”门徒就说：“莫会有什么人拿什么东西给他吃？”耶稣就从物质的食物跳到一个属灵的食物。我们一起来读34节、35节、36节，找到以后一起来读一遍。来，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举目向你观看，庄稼已经所可以收割的，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耶稣说他有食物吃，他来到世界上要遵行上帝的旨意。请问在这里耶稣说他的食物是什么？回答我，遵行上帝的旨意，做人当工。请问上帝的工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这里我们看第六章，我们再往后看约翰福音第六章38节、39节、40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38、39、40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照自己的意思行，老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他来到世界上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他在讲遵行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旨意呢？要一切见子而信的人都能够得永生，并且末日要复活，跟他永远同在。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回到天上，带回到上帝的旨意，带回到爱的生活里面，是不是这样子？信耶稣得永生，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我们得到上帝的生命，爱的生命。那这也是他交给我们在地上最重要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我们得到这个爱的生命，并且去跟别人分享爱的生命。 假如一个基督徒得到永生却不跟别人分享，请问这个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先回答我啊，可能还不太强烈啊。一个人得到永生却不去告诉别人什么如何得永生，请问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自私而已吗？我再讲一个更迫切的哈，假如一个人得癌症末期，有人给他一个药，说这个药免费送给你，而且医你的病，但是你病得医治后，你要把这罐药去分享给别人。假如他不去分享，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只是自私而已啊！我告诉你，保罗说这个人可咒可诅啊！他讲到那么厉害啊！假如一个人领受了这样子，而拦着不去拯救别人的话，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啊！讲到这么厉害，我们都不太敢讲啊。就是这样子，一个领受永生生命而不去跟别人分享，人家会骂他。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她有一群死党好朋友，她不敢跟她传福音，后来来美国，后来她的那些死党信了耶稣，后来他们在加州见面，后来她这些高中同学问她说，你怎么都那时候跟我那么好，都不跟我传讲耶稣啊，害我受苦那么多年。她说我很害怕。你没有传你怎么知道？她说我因为我害怕讲了以后你拒绝我，你没有传讲你怎么知道我会拒绝你？我们都有很多的想象，等一下我会讲我们的困难在哪里。我们不分享，这个人可咒可诅，但我们若分享的话会怎么样？你们说，你若分享，我们当中有多少带人信耶稣得救，亲自带领得救经验的请举手一下。我们当中有这样经验的请举手。哎，举高一点，举高一点，这好事情啊，不多啊。请问这些举手的弟兄姊妹，你们带人信耶稣，你们的感觉是很 bad 还是很好？非常好，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快乐，你们快乐，天使跟你一起快乐。所以不分享是怎样的人？一个分享带领别人得救，我盼望今天坐在这里面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得到这种分享的喜乐，而且你们快乐的不得了。我第一次带领人信耶稣的时候，我快乐的不得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得到这样的喜乐，这是你的 motivation 哦。传福音多么的重要，是我们活在世界上最主要生活的目的。保罗说，凡我所做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要使人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是不是这样子？都没有回应啊。我们讲上一堂课，课讲听到听到听到嘛，对，这是很重要一盘一个道哦。所以今天都跑不掉了，今天听了都要负责任了啊、哦！你要回应哦。我巴不得你能够得到那个传福音的火热。第二个，为什么传福音那么重要？好，我们不去传，显然有困难嘛。对不对？所以有人说，假如耶稣是你一些问题的答案，请问你的问题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就不会去突破。请问传福音的困难是什么？对你来讲，传福音的困难是什么？没有困难的请举手。都有困难，对，都有困难，都有困难，对，显然都有困难嘛。那你的困难是什么？有人觉得传福音没有困难，那个叫做布道家，大概一教会大概10%而已了。有困难的，像我觉得我很不会传福音啊，可是我今天充满的传福音的火热，我要跟大家分享。那你要知道你的困难在哪里，来，两个人你们再谈一下好不好？你的困难是什么？那看看等一下会不会解答你的困难嘛。来，一分钟谈一下传福音的困难，困难，困难在哪里？很快一下分享一下。OK， 很多人讲叫做传福音的困难在哪里？你讲了又怎么样？他怎么样？哦，他拒绝你，对 ？OK， 很怕被拒绝，所以不想传福音。有多少人困难是说我怕传福音被人家拒绝的，请举手。OK， 很多嘛，很多嘛。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困难？哎，您刚刚都说有困难嘛？困难在哪里？杨长老，你想听这一堂，你要知道困难在哪里。你觉得你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缺乏爱，缺乏爱，缺乏爱，缺乏动力，缺乏动力，或者很忙碌啊，有几块田，有牛要买，有什么地啊太买了，所以动机有更多要让我们去做的，这也是一个。有多少人是动机不足的，请举手。你的动力不足的，传福音的动力不足的。OK， 诚实一点嘛。OK， 请放下。还有多少人你不知道怎么开始，不知道怎么讲什么，不知道怎么结束，不知道怎么传讲的，请举手。啊，这也是很多嘛。OK， 那我归纳起来，归纳因为时间关系，我归纳起来有三大困难。第一的困难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昨天讲过什么叫做传福音，很简单，十秒就可以讲完。传福音是什么？就是一个乞丐去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好东西吃。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乞丐。我吃到好东西，我去告诉另外一个乞丐，那个人肚子饿了，我告诉他有好东西吃，这就是传福音，简单吗？十秒钟已经训练完毕了。所以困难的第一个困难是什么？第一个，你吃饱了没有？你这个乞丐有没有吃到耶稣？吃到耶稣啊！你有没有经历到耶稣的好？这第一件事情。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门徒，奉父赐名给你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说我就常与你们怎么样同在，直到世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非常需要同在，而且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换句话说，你要知道你有权柄，你要有能力有他的同在，只要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就没有办法传福音。第一个困难是我们对耶稣认识不足，对耶稣经历不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传福音，人家就是不信，而且会咬你一口，跟你吵起来。有多少人碰到这样困难，就是说很怕吵架，所以不愿意传福音的？没有吗？有吗？有很多嘛，很多嘛。我告诉你，假如我们刚刚讲传，我们说福音是让我们得到永生，而且是永生跟永死的事情的话，这件事情很重要，对不对？上帝看重这件事情，对不对？耶稣看重这件事情，对不对？那请问？还有谁会看重这件事情？谁会最来反对我们传福音的？大家知道不知道？撒旦，仇敌会出来抵挡，抵挡再抵挡。所以基本上我们要知道，传福音、领人归主、一个人会信耶稣，根本是一个拉锯战，是一个属灵征战。只要你不知道这一点的话，传福音没有办法突破。为什么我们传福音没有办法突破？第二个，不认识仇敌，不认识仇敌。那第三件事情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开始，不知道讲些什么，不知道该怎么收尾。那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在台北真心堂接到一个电话。那这个弟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信耶稣信了四年，没有带领一个任何一个人信耶稣，所以他来参加我的门徒训练。那一天他很兴奋的跟我讲说，杨哥啊，我已经带领人，今天带领一个人决志信耶稣，高兴得不得了。我说，哎，那你告诉我你怎么带领人信耶稣的？我很简单啊，因为我四年来都没有带领人信，我自从被你门训之后，你教我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教我是天天好好来祷告，而且你教我怎么样为我的困难祷告。经济不景气，我面对工作的困难，我一祷告工作突破了，我好兴奋啊！我觉得我耶稣对我来讲很真很活。很多时候基督徒知道耶稣是真的，可是耶稣并不活啊。我们说我们的耶稣是又真又活，可是我们说耶稣很真，可是不活，因为跟你没有关系。这弟兄呢，自从我参加你的门训以后，我跟耶稣的关系非常 close，有困难就跟耶稣祷告，耶稣就帮助我，啊，我就发现这个耶稣那么好，我就很想去跟别人分享。所以 乞丐吃到好东西了，这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跟耶稣有好的关系。那紧接着他又告诉我说，他以前为什么不敢传福音，因为在我们教会学历高的很多，因为我们那边是知识分子的在的地方，高学历的，台大、师大、政大，哦，很多博士的很多啊，哦，很多。他说我的学历不高，我的学历不高，我总觉得别人不会接受我所传讲的，因为我不怎么样。可是自从参加门徒训练以后，我发现哦，原来传福音不是讲我怎么样，是讲他怎么样，讲耶稣怎么样。我以前都很害怕被别人拒绝，我发现那是一个谎话。请问魔鬼是什么样的一个好人物啊？魔鬼的工具是什么？知道不知道？魔鬼的用的工具是什么？他第一个是用谎话，第二个是用谎话，第三个还是用谎话。他先欺骗你，让你犯罪，又欺骗你，耶稣不要你的，再欺骗你，下地狱吧，就去自杀了。这是仇敌说谎，说谎，说谎，一直在骗我们。他骗了我，认为说我很差，我很烂。后来我就拒绝了这个话，我觉得又不是讲我自己。他拒绝我不是拒绝我，他拒绝耶稣哎。哦，他认识了属灵征战，他认识属灵征战。第二个，那第三个，那我说你怎么样去跟朋友分享？他也没有任何工具，也没有属灵的四个定律，什么都没有用。甚至没有我要介绍给大家的工具都没有。他那天就看到那一个同事，看到他有需要，他只问他一句话，说我可以不可以为你祷告。那对方说点头如捣蒜，因为碰到困难了，他就为他祷告，并且说带领他就接受耶稣啊。那个对方也接受了耶稣啊，就这样信主了。容易吗？这三件事情我发现这三个困难要突破都是祷告，祷告再祷告。第一个困难是我们要吃到好的东西啦，而且是每天的事情。你传福音不是每次都讲你得救的见证，传福音是见证耶稣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在你的任何大事小事上，耶稣是怎么样活的。所以第一个要祷告，能够跟主有好的关系，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知道你要去传福音，谁会反对？撒旦会反对，世界会反对，还有你里面还有一个肉体也会反对。这在我们教会就是说属灵征战啊，属灵征战你要胜这个东西的话，你没有办法看自己，你只能祷告，靠耶稣来帮助你打仗，帮助你要打仗啊。那要去突破需要借着祷告。那第三个，我们不只自己祷告吃到好东西，我们有这个经验的，我们就告诉对方说你也可以祷告，你也可以来经历耶稣。很简单，这叫做祷告步道法。我自己怎么样在祷告方面突破祷告步道法，意思就是第一个，你要祷告经历神；第二个，你用祷告去打属灵征战；第三个，你是让对方能够祷告。那我自己是一个不会步道的人，也不是有步道恩赐的人，可是我现在充满了步道的认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验。第一个，面对神的认识，我从小在十字学长大，到了十六岁的时候，我发现不行，这样搞下去不行了。哦，我发现自己生命不丰盛，看到周围人生命不丰盛，我就我要来认识耶稣，我就开始读圣经，我开始经验神的。又很稀奇，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任何一个人要我去传福音。我开始在我的中学，我在台湾叫台中一中。那时候我把圣经读完一遍，我心里面充满了火热，我真的对别人开始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别人都不信就是了，可是我心里面充满了火热。可是他们不好意思，起码要给我一点面子。我发现我已经突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知道我的神是真的也是活的。我经历这第一个，十六岁以后，但是还是有个困难，我还是没有带领一个人信耶稣，我只会带领他们来教会，这对我来讲很容易。哎，后来也既然有人因为来参加教会，也有一些我高中同学后来就信耶稣了，但我总觉得这不算。哦，我希望我能够直接带领他们信耶稣。我的祷告的突破 第二件事很重要，叫做属灵征战的突破。因为我上了大学，有一天有一个宿舍有一个弟兄就跑来跟我讲，啊，他是另外一个教会的，说我们为教会复兴来祷告好不好？会不会为我们宿舍信主来祷告？因为那时候我们真理堂很弱很小，人数比你们还少。那时候周围都是大教会，啊，信耶稣的都跑到他们那边去，我们这边好像看不到人信耶稣。然后他就跟我相约说，每天早上六点钟他十点钟睡觉，我一点钟十二点钟一点钟睡觉，哦，他是广东人香港面，哦，我很好的同工都是从香港来的，哦，那他就约我每一个礼每天，哦，六点钟把我从床上抓起来，就开始我们相约为彼此祷告，为家里祷告，然后就为教会祷告，就是为宿舍一个一个一个提名祷告。一年下来我们宿舍里面十几个人信耶稣。哦，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信耶稣哦，不是我怎么了不起啊，是因为祷告，就看到有人生命改变。我是活在一个很软弱的教会，不会传福音的教会。那时候我就开始学会，哦，原来祷告可以改变人。后来我才知道说，改变人不是我，是圣灵在里面改变他。因为一个人信耶稣，他一定是什么？要拒绝魔鬼的谎话，接受耶稣的话。所以我就开始在祷告里面学习。我的祷告生活改变，是因为我开始去关心人的灵魂。后来我就带领我班上的第一个，我带领班上第一个学长啊，我大二，他大四，台大动物系的。我也开始为他祷告，因为他很有兴趣。他是学佛的哈，是台大晨曦社的，在那社的，好像有受戒，大概类似这样子。他找很多人。他有他生命的问题，跟他来找我，他是他班上第一名的，我是我班上第一名的。我每个礼拜六就约他一起来，我只为祷告，然后跟他查考一下约翰福音，跟另外一个同工就带领他查约翰福音。一年之后他竟然要信耶稣了。他信耶稣那一天让我非常震撼，因为我们受洗人都要在团契讲见证，他一站起来讲见证就说，我为什么信耶稣？因为我有一个恶习，多年来的恶习，男人的恶习，叫做手淫。因为我没有办法，我靠佛教靠这个都没有办法，所以我来祷告耶稣帮助我戒掉这个坏习惯。我那时候你知道吗，所有人在听他讲见证的时候非常的安静，一根针掉在地上我都听得见。那我就发现，哦，原来一个人生命可以改变，不是我多了不起啊，是圣灵所做的工作，这对我太影响太厉害了。所以从那时候我开始就知道，哦，原来要人信耶稣就是祷告，祷告再祷告，而且一个人信耶稣，有很多人为他祷告，那个人信耶稣特别快。我们教会就开始有布道会，有福音春令会，一个人信耶稣就是很多人为他祷告的结果，就是这一招，祷告，属灵认领，现在叫属灵认领。那我到北美来读书的时候，三十出头来读书的时候，就碰到一个金门啊，就是在金门啊，金门来的一个弟兄啊，哦，他也是一样。我发现他讲话也是不流利，可是他很会祷告，他常常带领人信耶稣，因为他祷告，圣灵告诉我去跟他传福音，一传就信了。他很会祷告，可是一点口才一点都不流利，哦。那有一次，他大我二十岁啊，我那时候三十岁，他五十岁。他每一年那个冬天的时候有中西部啊办的那个就是那个福音冬令会啊 ,Wisconsin, Minnesota, 那几州的人他们集中在一起。那他就去参加营会做辅导，他年纪比较大。那他就跟我讲说，有一次他去参加那个聚会，啊，就碰到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个学生。他们在宿舍里面所有人就围着那个学生进攻他，那个人一点都不怕，只要你们能够说服我唯物论，啊，是错的，我就信耶稣啊，哦，就这样子在那个聚会里面。那他是辅导嘛，那一天聚会完大家在宿舍里面就留学生就吵起来了。他一进来，他看到辅导进来的，他也听到他这样讲，他就挑战他说，你如果能够说服我唯物论，我就信耶稣。这个弟兄啊，连长弟兄很谦卑啊，他唯物论我是不懂的，我只知道读经跟祷告了，那这样好不好，我为你祷告可以不可以？ 哎，那个人说好啊，他就为他祷告，他就很简单的为他祷告，祷告，祷告完又阿们，一抬头他说，那个人说我要信耶稣。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一个人信耶稣不是这里的问题，是这里的问题。哦，他很厉害。哦，1986年回来，1996年我再回到明尼苏达去，他开车来接我。哎呀，牧师啊，我这10年带领了100个人信耶稣，带领100个人信耶稣。我说你怎么带？他说你教我们的就爱的团契嘛，爱神彼此相爱，就这样子而已啦。那人家有困难，我就去接送他，祷告，就问他有什么需要，他就信耶稣了。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祷告，你一定对神有经历。第二，你要对属灵征战有认识。有个浸信会啊，在台湾有一个浸信会的一个小教会的牧师啊，他们教会就不增长，所以他们就开长执会说啊，我们一定要布道，布道才会增长。他说那因为小教会请不到好讲员来，大家不来，然后就说那牧师你讲道。我说我没有布道的恩赐，那个牧师讲没有布道恩赐，那没有办法，谁叫他做牧师啊？那就是开布道会。果然布道完以后没有一个人信耶稣。我跟你们讲过了嘛，我没有布道的恩赐，我只有牧养的恩赐。后来有一个连长同告诉说，你不是这样开布道会的了，你要先做属灵的认领，把牧道友邀来之前要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你要为自己祷告，要为整个聚会祷告。就是他从头再来，第二次开第二次布道会，在台湾发生的事情嘛。然后他第二次就开始改变，就每一个全教会起来属灵认领，一个这样祷告，然后也为他祷告。他一站讲台一呼召，十几个人信耶稣，教会就从十几个、二十几个、三十，就一直不断的成长，不断成长。所以让人信耶稣不是我们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祷告，所以很重要的是认识属灵的征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三件事情，策略方法。对我来讲，我以前就不知道怎么样开始，不想他们知道怎么中，不知道怎么进行，不知道怎么结束。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做学生时代，坐火车啊，从台湾中部坐到台北啊，要坐5个钟头平快，哦，挂对号车也要好几个钟，至少4个钟头以上。我那大一心里面充满了火热，哦，就很想传福音。那我记得有一次坐在我旁边一个中年人，我跟他在一起相谈甚欢，什么都谈，天南地北都聊，连太极拳都聊出来了。讲完以后，可是我就不知道怎么，我很想，我最重要的目的要是带领他信耶稣啊，就不知道怎么讲。就火车已经进入到靠近台北了，到板桥附近，就到台北附近一个叫板桥这个地点，我终于挤出一句话来：你有没有去过教会？那火车瞬间中慢慢就到台北了，我们就拜拜，谈得甚欢。可是呢，我没有办法跟他谈福音。假如我是这样的话，会给你们一点安慰，那也感谢主，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讲。后来就很丧气，后来我就发现有属灵的4个定律，哎，很好，把信仰都讲得很清楚，又福音巧，有很多的工具。可是我用，对我来讲总是觉得卡卡的，不太好用，不太好用。别人用那工具很好用，可是我用就不好。后来我就一直问神说，主啊，我很渴望带领别人信耶稣，怎么办？我发现那么多年为别人祷告很有果效，我就开始就学会一件事情，我就去注意周围的人。我问他说，看到他需要，我就问他说，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身体心脏病的，我可以为你的心脏祷告。他看我有心脏病，别人都不要祷告，我去祷告他愿意。面对感情的问题，我可不可以为你感情祷告？面对功课不好的，我为你的功课祷告好不好？我就问这么一招而已。从对方的需要开始为他祷告，把这个乞丐带到有饭吃的地方去就好，就是那么简单。我40年来，我印象里面我这样去做没有被一个人拒绝过，被人家拒绝的经验很不好。可是我存着爱心去问说，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华人是很喜欢被祝福的啦，不管他是哪一种宗教信仰，你为他祷告他就心开了，下面就很容易。那有一件事情对我这一生的传福音甚至牧养很大的帮助，是我今天很快的讲啊， 就我做牧师很多年，在我们还在旧堂的时候，有一天有个姊妹，她在第一堂崇拜完就跑上来跟我讲说，她的妈妈要信耶稣。她妈妈是怎么样？她妈是一个乩童，就是拜民间宗教信仰的，哦，教鬼的啦，就是教鬼的。她信耶稣，我说你妈为什么信耶稣？我就很特别啦，说你为什么拜拜的人为什么信耶稣？她说因为她前一阵她妈妈被车子撞了，撞了以后怎么样？就昏迷过去，送加护病房 ICU 里面。他一醒过来以后，他说他要信耶稣，为什么？他说他在梦里面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身穿白衣的人走过来，他一看就知道那个人是耶稣啊，他女儿信耶稣啊，啊，耶稣啊，我跟你是不同国的，你干嘛来找我？然后那个妈妈，那个耶稣只跟他讲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说我来，我来要教你怎么样。奉主的名祷告，我来要教你怎么样奉主的名祷告，就醒过来。醒过来以后，他就真的要信耶稣了，后来也受洗。就是他醒来以后就出院了，一个礼拜他去找那个撞他车的，骑摩托车撞他的那个人要赔偿，那个人不理他，十几岁的啊，一个很年轻的一个人，所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后，那法院就把他们传到法院里面去，要问这件事情。他走到法院的过程当中，越想越气，说他欺负我这个妇道人家。他突然想到说，越想越不对劲了。他突然想到他在病中的时候，耶稣对他显现，然后耶稣说可以祷告。他就说上帝啊，他也不会祷告，上帝啊，他欺负我这个人呐，啊，他做错事又不理我，又这样子，啊，上帝，请你来教训他。就到了法院，到了法院又到检察官。要来什么都没有问，就填一些资料以后，那个年轻人也来了，坐在那边，那个检察官一转过头来就开始骂那个孩子，说我你这个不负责任，讲一大堆，要说你若不跟着他的和好赔偿他的话，我要给你起最高的刑法的诉讼。这个妈妈在旁边看得一愣一愣的，他的问题很快解决。哇，祷告那么厉害，奉耶稣的名祷告那么厉害，问题解决是一个喜乐，让他更大的喜乐是什么？上帝那么大，我那么小，他竟然看到我的需要。上帝是这样的上帝耶，哇，他非常敬畏主。那这件事情就刺激我在想，怪怪，奉耶稣的名祷告是什么意思？我去查考圣经，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三件事情很重要。耶稣离开世界，在逾越节晚餐的那一个礼拜，三件事情告诉我们：第一个是什么？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活在永生里面。第二个是什么？我要去，你们不要忧愁，我要差遣圣灵来安慰你们。而第三个很重要，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今天求就必得着，因为你祷告圣灵与你们同工，你们就会经验我的同在。三件事情，一个是彼此相爱，一个是圣灵要来，第三个是祷告。那我就根据这个东西，我就出了一个小手册，叫做三分钟祷告步道法，就讲四件事情，就一个小手册。第一个，任何一个人就感谢，哦，先从感谢个，感谢上帝把你爱耶稣赐我，就感谢。那第二个就是说邀请上帝来。那第三个就祈求，把我的需要跟他讲。那第四个结束了就叫阿门，阿门就诚实，就四件事情。那我用三分钟的祷告步道法，哇，很多人用都觉得很好用。后来有一天我跟我们同工商量说，因为每一个人长得很善，我们就把人最大的需要就归类成七个方面的需要，哦，我们看这七个满福榜。就后来我们一个同工就把它发明，现在吃年轻人说吃汉堡，Burger King 什么堡，他说我们来做一个满福榜，满满的祝福。那什么是满福榜？我们来看前面一页，先看前面好不好？我们先看前面那一位。满福宝是什么意思？啊，满福宝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是报告上帝为我们做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借着这件事情带来极丰满的祝福，因此我们称之为满满的祝福的宝贝，叫满福宝。然后右边有七重祝福 next。满福宝带给你七种祝福， 有七方面都是我们人生很大的需要。第一个，病得医治，耶稣来都是要怎么样医病嘛，身心灵的健康就医病，病得医治。第二个，心灵的健康，心灵的平安。第三个，家庭和乐，家庭的问题多到不行。第四个是凡事富足，特别是包括物质的贫穷里面。第五，罪得赦免。第六，得着永生，啊，现在的一直到未来。第七个，圣灵充满。我们就分类这七方面，我们就每一个就把它的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把经文列出来，然后为他祝福。那祝福的话，我们现在看下面一个，我们用病得医治做示范好不好？病得医治 next。什么叫做病得医治？上帝的能力胜利过一切的疾病，并且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痛苦和疾病，使信靠他人都经历病得医治的恩典。然后两段经文，箴言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我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开你眼目，要记在存记在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得到耶稣，得到神的话的，就得了生命，就得了一千里的良药。那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右边求病得医治的四个步骤，第一个，感谢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愿意帮助我。第一个步骤先感谢，第二个邀请天父，我需要你的帮助，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邀请耶稣进到我的心里，永远与我同在。第三个祈求，主啊，你了解我的痛苦，知道我的疾病，恳求你医治我的什么病，并且赐给我信心，让我持续祷告，相信你能医治我。主啊，也求你给医生智慧和能力，为我做最好的诊断和医疗。主啊，谢谢你对我的医治，也求你赦免我一切知道或不知道的罪，不要让罪阻断了耶稣要给我的医治。第四，诚心，阿们，就是诚心所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就四个步骤，每一个项目大概基本上都先解释，用圣经来解释那个需要是什么。右边就四个步骤，感谢、邀请、祈求以及阿们。然后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小手册。那我不知道杨长老是不是可以让你想传福音的，特别是还没有带过任何一个人信耶稣的，优先先拿到这一本好不好？好，今天杨牧师送你们，需要要想要去传福音的请举手好不好？赶快赶快赶快，每个人拿一本好不好？很容易做得到的。通常我们碰到一个陌生人，碰到我们的家人，碰到我们的朋友，我们跟他交通完以后，我们就打开满福宝的七个纲要。请问你要病得医治吗？你要心灵平安吗？你要家庭和乐了吗？你要凡事富足吗？罪得赦免，得到永生，圣灵充满，请你选一个好不好？他如果选圣灵充满，就打开十六页，啊，被圣灵充满，读左边的圣经，然后邀请他右边的祷告。非常有趣的，非常有意思。过去这十年，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布道，好厉害！有和尚，有尼姑，有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在车上就信耶稣。最棒的是谁？是老人家。老人家信耶稣最容易了，因为他没有什么事情做，我们就送他满福宝，说一天三顿饭，按照三顿饭来服用，他们吃药吃习惯了。所以就是说，你要病得医治，就是说每天要祷告三次，或者你要心灵平安，你每天祷告几次。有些人就祷告祷告以后就怎么样，就信耶稣了。今天我们信耶稣不是凭脑袋，今天我们信耶稣是什么？是凭 spirit， 上帝是灵，拜他的用我们的灵跟真理来拜他，阿们。所以今天我们碰到好多的见证啊，啊，对一个不会开口布道的人，我们只要问他一句话：你有什么需要？这七方面你需要什么？让你选择好不好？打开来读给他听，为他祷告，照着念就好。很多人就信耶稣了。你看医院里面的 baby 药，要出生的 baby 药，医生护士都要打他一下屁股，对不对？为什么？当他哇，当他会呼吸的时候，怎么样？就表示他活出来，活下来，他得到一个生命。今天我们要得救，就是口里承认怎么样，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不得救，就必然得救。那怎么样会让一个人得救呢？从他的需要开始。福音是传给谁的？ 福音是传给贫穷人，从他的需要开始。今天我们要让人家信耶稣，我们用辩论的，用强迫的没有用。有些时候基督徒看起来很讨厌，你知道吗？常常给别人家压力，有没有碰到那种人？那种压力是什么？鲨鱼式的布道，鲨鱼啊 ，shark， 跳上去就要逼着人信耶稣。可是满福宝传福音不是哦，满福宝是 dolphin， 是做一个海豚，很快乐的，很快乐的布道的方法，是爱的布道方法，是把上帝无条件爱赐给别人，一点都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别人拒绝，爱里面没有惧怕，惧怕里面没有爱，所以你抓住这个诀窍，用这个手册非常容易啊。非常容易去带领人，要不要试试看？就去试吧。那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些人不用这满福宝，他就借着祷告，在医院里面，在职场上，甚至最近这两年，我们门徒训练就要求他们说：你们做功课全部到职场上，就设立祷告祭坛，为有需要祷告。我们有一个执事，他是做 broker 做房仲业的。经济不景气，经济非常不景气，现在在台湾没有什么业绩，可是他就开始祷告，他就为那个公司祷告，也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他就在公司里面祷告。那做生意的时候，他们的吞云吐雾啊，在那环境里面，他为那些房客祷告，他为他的同事祷告，业绩开始翻转，有一个月他完全没有任何业绩啊，就去年三月、四月、五月哈，五月份就开始突破，他拿到整个全台湾业绩第三名。他有帮助一个单亲的妈妈，也是一个他的一个同事，生活很辛苦，就带他祷告，教他怎么奉耶稣名祷告。后来他的业绩成为他们那个公司第一名，那个单亲的妈妈，后来也受洗加入我们教会，从需要开始。传福音没有那么难，传福音是什么？就是一个乞丐去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东西吃，祷告你是要先吃到东西啊，你要对你的产品有信心啊。第一个你要这个，第二个你要知道一个人生命改变不是你靠着你能够去改变他的，是靠着祷告，弟兄姊妹祷告是圣灵的工作。第三个你要有方法，就用祷告的方法是最简单，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们盼望能够带领100万人信耶稣啊！现在我相信已经有几十万人都在用这个满福宝，在亚洲地区，特别是华人地区里面呢，啊，在台湾、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中国大陆，我们都已经在用这个布道的方式。愿神祝福他自己的方法，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人生命就改变。阿门。所以这个满福宝，我鼓励大家赶快去用哈，啊，用就是说读完了又可以送给对方，教导对方，每天可以用这个圣经来祷告，他们会照着祷告，照着念就好，啊，满福宝就要照着念就好，啊，神会祝福我们，因为里面完全是根据上帝的话所设计出来的布道工具。OK，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哈。OK， 我们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来祷告。我有一个请求啊，我有一个请求。我通常到一个地方去，通常有两件事：一个要天天为牧师祷告，第一个要就是要天天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有一次我到台湾南部去啊，我就跟他们讲，我讲完道说你们要天天为你们的家人祷告。三个月以后我再回去，有个姊妹说啊，杨牧师，我爸爸已经信耶稣了，还是妈妈信耶稣了，忘记了。天天祷告，我挑战大家：假如你不爱你的家人，谁爱你的家人？我希望你们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迫切的灵。我自己最能够服侍我的同工，最服侍最多的就是为他们的家人守望祷告。我的第一圈同工，他们的家人一个信耶稣啊，有些是慈济的、佛教的，哇，信耶稣都是神迹啊！因为不是靠着我的口才，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其他才能，而是依靠主的灵。人就翻转，生命就翻转。我们一同起立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祷告好不好？第一个，为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祷告，血亲姻亲都好， 特别是你还没有信主的爸爸妈妈，还没有信主的儿女，都为他们祷告，养成每天为他们祷告的习惯好吗？而且找人为他们祷告，越多人为他们祷告，他们信主就很快乐，并且求主为他们兴起环境，打开环境，让他们的心做正确的选择。第二个，并且求主差遣人去能够为他们去祷告，祝福他们，好不好？我们请同声开口，我们来祷告我们的主，把我们的家人仰望给主，让我们说，我们今年2017年，我一定要看见我的家人，看见我所爱的同学，看见我所爱的同事，看见我所爱的朋友信耶稣。我们以同声开口，我们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知道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已经做了极美极美的见证，把你自己的工作对你百姓说明。我们这时候把我们所有弟兄姊妹，把我们弟兄姊妹的家人，把我们啊，他 Beach 啊，中国华人的啊，基督教会仰望给主，主让我们在这里设立祷告的祭坛，让我们在这里奉主名祷告，求你照着你的应许，向来我没有奉你们求什么，愿求就必得着，愿这样的话应验在我们的啊弟兄姊妹身上，把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恳求主把不灰心祷告的信心赏赐下来。赏下来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让他们同心合一为家人来祷告，他们要看到你自己要在他们家里面做成奇妙的工作。求你造访我们弟兄姊妹的家，造访这个教会，与这个教会同在，那个教会成为一个火热传福音带人信主的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自己先经历到福音，让我们自己先得到你自己的同在，好叫我们能够分享你的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 OK， 好，
我们非常感谢杨牧师给我们宝贵的信息，请弟兄姐妹回去今天好好祷告。我们要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教会，求神帮助我们，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因为奉主